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彰显真道，让教会健壮，神徒忠心，宣讲主圣道，求圣灵感动，让真道历久长新，让我们同来领受，做时代的工人。
彰显真道，让教会健壮，神徒忠心，宣讲主圣道，求圣灵感动，让真道历久长新。让我们同来领受，做时代的工人。
弟兄姊妹、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李崇恩，欢迎你收听《真道分解》，为你预备的历代志研读。今天呢，来到这个历代志研读的第十五讲了。开始的时候呢，也先跟你读出今天配合节目内容的主题经文，来自历代志下十五章二节。经文这样说：要听我说，你们若顺从耶和华，耶和华必与你们同在；你们若寻求他，就必寻见；你们若离弃他，他必离弃你们。今天我们要谈的犹大国的君王呢，是亚撒。亚撒呢，是亚比亚的儿子亚撒是南国犹大历史上第一位得到正面评价、被神看为正的君王。记述他的经文呢，在历代志下十四章到十六章，资料呢还算是不少的了。历代志下十四章二节说：亚撒行耶和华他神眼中看为善为正的事。那就凭这一句简单的经文呢，我们就可以看到亚撒是蒙神所喜悦的。亚撒行神眼中为善为正的事呢，主要有几方面的表现，分别有决心除掉偶像，带领百姓寻求神，靠神征战得胜，改革宗教等等。关于亚撒作王的四十一年，我就尝试把它分成三个阶段跟听众朋友来介绍分享。三个阶段分别是太平时期、兴盛时期，还有软弱时期。我们就从中一起来思考亚撒属灵生命兴衰的关键了。先提提亚撒第一个阶段的是太平时期刚才已经说了，他是亚比亚的儿子，而他在位初期呢，国中就经历太平十年了。十四章一到八节重复三次出现了太平这个词语，还有是提到平安，又或者是亨通。那这样就说明呢，所过的日子呢是没有征战的日子因此我们就称亚撒作王的第一个阶段是太平时期了。至于这种和平日子的起因呢，是亚撒行耶和华他神眼中看为善为正的事。能够行神看为善看为正的事，这就是君王可以让国家得福的一个管制的基础表示这段日子当中亚撒与神的关系是何等的密切呢？至于具体来说，亚撒是如何行出耶和华眼中为善为正的事呢？原来呢，他首先就除掉外邦神的坛和丘坛，打碎柱像， 砍下木偶。说到秋坛、柱像、木偶，这些都是跟偶像敬拜的活动有关的。秋坛原本的意思是高处，这些呢就是迦南地敬拜偶像神明的地方。虽然以色列人呢普遍敬拜耶和华，但因着这些高处秋坛的存在呢，就一直引诱着百姓去进行一些混合了异教思想的敬拜活动。所以呢，在历代志作者的笔下，他记载了有多位君王是很认真的要拆掉这些秋坛，并且以这个拆除秋坛呢作为敬虔寻求神的君王的一个指标了。说到柱像呢，这是申命记律法所禁止的。历代志分别记载了亚撒还有往后的西西家，他们为了进行宗教改革拆毁了柱像，就是要指出呢他们都是遵行律法，并且呢是寻求神的君王。除了秋坛、柱像还有木偶，这里的木偶呢应该是指迦南女神亚瑟拉的像，她是迦南地中最高神明伊勒的配偶，一直呢被称为众生之母。在回归之后第二圣殿的年代，这一种拜女神的风气呢确实是成为了犹大人的引诱的。因此呢，历代志作者可能因着这些背景的考虑，就在他的著述当中呢特别强调亚撒怎样除去亚瑟拉的行动，作为呢对读者的提醒。在十四章四节，经文说亚撒吩咐犹大人寻求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遵行他的律法诫命，在这里就为寻求神呢定下了一个很清楚明确的定义。什么叫寻求神呢？那就是遵行律法和诫命了。寻求呢这个词语啊可能是代表一种抽象的概念，但现在呢得到了很具体的实践的方式，就是遵行诫命律法。历代志记载亚撒的经文当中呢，寻求就是一个很重要的用语，并且呢是多次出现的，也构成了亚撒整个生平故事里的一个主题。在太平没有战争的日子里，亚撒主力去建造防卫城。那我们要留意哈，这不是他自强自我的一种作为，而是在他寻求了神得享太平之后他才去进行的军事的部署，说明了寻求神得到太平，这是建造防卫城的前提和条件。十四章八节是从神而来的另一种的赐福，就是拥有强大的军队。这里说哈，亚撒的军力相比罗波安时代的十八万，或者相比他父亲时代亚比亚那个时候的四十万都要多。那么有多少呢？他合共拥有了五十八万的大能勇士。作者用上了大能勇士这个称呼呢，就是要强调这些军事力量呢是来自神所赐下的恩典，这些勇士是属于神的军队来的。我们看到亚撒一位愿意寻求神的君王呢，他得着了神所赐的福气和恩典。当一个人愿意遵守律法诫命，除掉一切不合神心意的东西的时候呢， 神就赐下没有战争的太平日子，在每一天的生活都可以经历到神的恩典。亚撒作王的第二个阶段，我们称之为兴盛时期，怎样表现出来呢？是在战争得胜的军事成就，还有呢，就是在宗教上的一些改革措施。亚撒在位15年之后，古实王率领大军来入侵犹大，当时可谓来势汹汹啊！因为亚实动用军兵一百万，差不多就是犹大军力的一倍。经文还说，古实有战车300辆，这更是亚撒所没有的军备。所以呢，这样看来，这一战基本上呢是强弱悬殊的。那么亚撒是怎样能够得胜的呢？亚撒他能够经历前所未有的胜利，秘诀呢只有一个，就是像他父亲亚比亚一样的呼求耶和华他的神。在14章11节当中就说亚撒呢是大有信心的向神祷告哈，他说耶和华啊，唯有你能帮助软弱的胜过强盛的。然后亚撒就说，求你帮助我们，因为我们仰赖你，奉你的名来攻击这大军。耶和华，你是我们的神，不要容人胜过你。在这里呢，我们看到亚撒聪明的地方，他就是把国家的事情呢完全交托给神，成为了由神来负责的事情。亚撒也把犹大人这一场的征战变成了是神名下的征战。亚撒的祷告结果呢带来极大的得胜哈。14章13节说，古实人被杀的甚多，不能再强盛，因为败在耶和华与他军兵面前。当亚撒呼求神之后，他就得到胜利。在这里作者要表达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亚撒的军队基本上呢是完全不用参与这一场的战事，是耶和华神本身击杀了古实的军队。这样的描述一方面反映了呼求神的就可以得帮助的这样一种报应观，另一方面呢，也指出亚撒所经历的是一场胜战。胜战成败不在人的努力或者人的成就，全在乎万军之耶和华的作为。我们看到当软弱的人愿意来到神的面前发出呼求呢，神就为这些投靠他的弱者带来拯救，让他的百姓再一次惊艳到他们就是盟约的子民。作者在这里带出了神的主权，神的能力，任何人都不能够跟这一位全能的神来相比，借此鼓励百姓要全然的去信靠这一位又真又活的神。
重温历史，传承神的应许，学习圣殿神学，持定祭司身份，敬拜侍奉。请听2023年新制作《历代志上下》，李崇恩老师主讲。
我们继续来分享亚撒作王第二个时期，就是兴盛时期的内容。刚才谈了战争的得胜哈，除了这一方面的表现呢，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标记，就是宗教改革，寻求神。十五章一到九节，这里记载了先知亚撒利亚的讲论。他讲话当中有一段这样说哈，十五章的二节：你们若顺从耶和华，耶和华必与你们同在；你们若寻求他，就必寻见；你们若离弃他，他必离弃你们。这里呢，作者继续了历代志有关寻求神的这个神学主题，一方面连结了大卫之约，另一方面也连结了圣殿的祷告神学，鼓励着亚撒王要凭信心立定心志的寻求神。这样做的话，耶和华与大卫家所立的约就永不改变的延续下去，百姓也可以得到从神的应许而来的赦免和医治，他们的国家呢，也可以得享太平和稳定了。十五章三到六节，先知亚撒利亚又用了士师年代的一个循环呢，这个循环就是犯罪然后悔改的这样一个循环，来作为亚撒王再一次立定心志去寻求神的一种经验的依据，就是可以参考往日以色列民怎样寻求神便寻见神，完全是因为神有赦罪的恩典，这一份的恩典呢是永不改变的。所以今天呢，亚撒同样可以经历寻求便寻见的这样的结果，完全是基于耶和华在圣殿中赦免的应许，这是人历久常新的一个出路和转化的基础。八到十五节呢，是亚撒听到先知的鼓励之后呢，他就很积极的做出了正面的回应哈，他自我刚强，使可憎之物从犹大全地除去，并且呢又重修圣殿的坛，然后召聚百姓在耶路撒冷献祭立约。这里的约呢，应该是指百姓群体之间所定下的信仰的规定，它的内容是尽心尽性的寻求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并且也说到哈，如果不守这约，不去寻求神的，后果严重啊，就是要被致死。由于百姓都尽心起誓说要寻求神，那么神呢就按照所应许的让他们寻见，并且带来了四境的平安。十六到十九节，亚撒还做了其他宗教改革的行动，他贬了自己祖母玛加太后的位。为什么呢？那这位太后呢是亚沙龙的女儿，不过他就引进了偶像亚瑟拉这样的一种敬拜哈，也带领了以色列人呢去犯罪，所以亚撒呢就要禁止他的不良的影响。虽然当时还是有一些秋坛的存在，但作者说亚撒已经很诚实的尽上所能了，在可能范围内去清理偶像了。最后亚撒把分别为圣的器皿都带进圣殿这应该是指把祖先呢还有他自己啦那些的战利品呢放进圣所，表示属神之物正式的归给神，不会被人所夺取。就这样经过一连串宗教生活的改革更新， 耶和华赐他们平安，直到亚撒35年都没有征战的事。继续亚撒王的第三个阶段了，这个阶段呢，我们称之为软弱时期。软弱时期，这一位曾经寻求神的君王可以说是晚节不保，他未能贯彻始终的顺服到底。到了亚撒王在位的第36年，北国以色列王巴沙上来要攻击犹大，他修建拉玛作为防卫城啊，试图用这个方法围堵犹大。这个时候亚撒王已经失去了20年前靠主得胜古时的那份的心智，他选择了去投靠大马色的亚兰王便哈达，宁愿与人立约结盟，甚至呢把圣殿里王宫里的金银呢送给亚兰王，好邀请对方来帮助打退以色列王巴沙的威胁。亚撒结盟的策略呢，似乎哈是有效的，因为便哈达攻破了以色列的城市，压制了巴沙王的扩展。但是事实上啊，日后亚兰国比以色列国对犹大的威胁是更大的。啊，这个时候神差遣了先知哈拿尼来见王，要指出亚撒的问题。先知说亚撒王信心软弱，并且重提旧日神怎样帮助他击败古时的百万大军。那个时候得胜完全因为对神的仰赖，借此呢重申要得神的帮助在乎人心所存的诚实。愚昧的结盟反而带来更多的征战的。这个时候亚撒王不但没有谦卑认罪悔改，他还恼恨先知的直言，把先知给囚禁起来。而且经文也提到亚撒王这个时候对人民呢也施加了一些虐待的行为，看来他的管制已经变得昏庸了。而导致亚撒王生命黑暗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是安稳的生活令他对神的热情减退吗？是他过于依靠自己能力，以为过去顺境是自己力量造成的吗？又或者是危难恐吓了他，令他不知所措地想投靠地上的势力呢？又或者是骄傲自尊令他不能承受别人对他的劝诫吗？是自视自己的力量，甚至以自己为偶像吗？那关于原因方面呢，圣经没有详细的记载哈，所以我们也很难有一个定论。但看到亚撒人生后期的表现，也确实令人感到惋惜的，因为他的信心没有持之以恒，他心灵的眼睛已经昏暗，忘记了昔日面对古时大军的时候，他是怎样向神发出有力的任信，说唯有你能帮助软弱的胜过强盛的。后期的亚撒，他已经不能够谦卑地承认自己的软弱。关于亚撒王的灵性呢，到了末后日子更加的悲哀，只是留下了痛苦，特别明显的就是来自肉身病患的痛苦。经文记载他在位的第39年得了脚病，而且是病得甚重。历代志下经文说他呢病的时候没有求耶和华，只求医生，这是16章12节说的。而亚撒呢最后也因此病逝。作者为他致命的脚患是加上了一个神学的解释，说明呢这是因为 亚撒不寻求神的恶果。亚撒曾经热心寻求神，而被神所建立，但晚年呢，他不能够贯彻寻求的心，导致可悲的人生结局。这样看来，实在是令人唏嘘的一个终末的记录。当我们俯心自问的时候，有谁可以夸口说自己绝对不会软弱呢？谁能够保证自己对神可以一直的忠诚呢？没有人，没有人可以这样夸口，也没有人可以这样保证。不过呢，我们就可以警惕自己，让亚撒王昔日寻求神的那种信心继续鼓励我们。正如哈拿尼先知所说的，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我们千万不要学习亚撒晚年的那种愚昧，让其他人其他事成为心中的偶像，代替了神的至高位置，也离弃这位本来可以寻找就寻见的神。让我们再一次重温今天的主题经文吧，历代志下15章2节，你们若顺从耶和华，耶和华必与你们同在，你们若寻求他，就必寻见，你们若离弃他，他必离弃你们。这是先知信息的核心，而这个信仰原则呢，也是永远合用的，因为神永不改变。我们守住这个原则，生活上就会知所选择。亚撒是一个例子，他寻求神或者是离弃神，分别带来两种不同的结局。亚撒曾经蒙神所喜悦，不单自己的生命蒙福得到平安，也带领着百姓来倚靠神，国泰民安，得胜强敌。可是呢，人往往因着缺乏了信心，又或者是过度的自信，就企图靠力量、靠策略成事解难，反而呢徒劳无功啊。弟兄姊妹，我们心灵的眼睛要看得清楚明白，神喜悦的是人的心灵与诚实，这是得到神赐福同在的唯一途径。所以你的心灵眼睛现在明亮吗？愿你的信心持之以恒，以生命荣耀神，也成为更多人的祝福。关于经文的研读呢，我们就在这结束了。跟听众朋友相遇哈，下一次的节目时间，真道分解历代志研读，李崇恩在等待你继续收听。愿神赐福保守你，再见。
如果你对真道分解节目内容有任何回应和意见，欢迎来信与我们分享。电邮地址 zhendao@liangyou.net， 真道@良友.net。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的罪孽